好，诸位知事、诸位居士大众，晚安。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六祖坛经，请翻到247页。247页这里呢，是韦刺史他在这一品里面问了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谈到的梁武帝啊，功德的这个，就是问啊，这梁武帝去做了这么多的功德，为什么达摩祖师告诉他实无功德啊？其实是因为梁武帝用一种这种有所求的心啊，有执着的心来修这个世间的善法。好，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啊，这是247页倒数第二行下面啊，他问，又问啊，弟子常见僧俗念阿弥陀佛愿生西方，请和尚说得生彼否啊。所以这是韦刺史问的啊，弟子常见僧俗啊，出家在家啊，都是念阿弥陀佛要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那禅宗好的论点啊，大家觉得呢？禅宗的论点是要不要去阿弥陀佛那边去？要不要去阿弥陀佛呢？不用去啊，之前现在有，以前不用，是以前不去阿弥陀佛那里，现在那为什么现在要去？因为我们常常说你吃菜哦啊，你被阿弥陀佛啦，阿弥陀佛啦，是因为我们有时候会以为学佛就是念阿弥陀佛，然后阿弥陀佛呢要叫我们去哪里？叫我们去哪？西方极乐世界。那什么时候去？往生之后去，要去西方极乐世界。那我们还没有往生之前，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我又还没有往生。就是我们要多了解一下阿弥陀佛那边的状况，免得到时候去了不适应，是不是这样？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啊，在唐朝开始啊，大家就在习惯，就是叫做家家阿弥陀佛，户户观世音，所以对于这阿弥陀佛的信仰啊，是算是非常的普遍，因为它很简单，就是念它的名字。那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佛有什么不一样？我念阿弥陀佛去阿弥陀佛的世界，那我念释迦牟尼佛呢？现在阿弥陀佛是释迦牟尼佛的谁呀？真的啊？阿弥陀佛是释迦牟尼佛的老师吗？是这样子。我们为什么会知道阿弥陀佛？谁介绍给我们知道的？那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介绍阿弥陀佛给我们认识？所以你看他在这么多，他认识这么多佛哈，他为什么要去介绍一个阿弥陀佛来跟我们认识呢？哈，是不是？所以我们有时候只是知道说啊，学佛就是要念阿弥陀佛，可是我们却不知道为什么他要介绍这个阿弥陀佛给我们认识。好，那如果今天是修禅，我是不是就不要叫人家念阿弥陀佛？那是什么？所以，就是我可以念，但是我不一定要去。
对，
是这样哈。就是说我可以说我很喜欢你，我很喜欢你，其实我可以不一定要去你家，是不是这意思？
对啊，我可以喜欢很多人。
你可以喜欢很多人，然后你可以嘴巴念很多佛，但是我不一定要去。我一定要去那边哈，所以其实这个的问题就是，你看哦，他说他现在问题是念阿弥陀佛就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哈，然后他请和尚问是不是这样子就可以拿到西方极乐世界的等于是入门进门的那个门票啊，就说我到时候要去阿弥陀佛那边的时候，我就要站在那个门口，然后我把我这一生念的十万声，然后这一张拿出来证明，我有念佛，所以我可以进去， 是不是这样？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个阿弥陀佛的念诵的方式是从哪里来？好，就是我们所谓的净土五经哈，那最主要的就是从《阿弥陀经》这一本经里面，他讲到哈，如果我们是啊能够正念念佛，念几句就可以去，只要乃至十念，是不是皆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哈？所以等于是说，好，我们哎，如果这个十念念了，我们就已经拿到入门券。那至于要去不去，那就随便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好，那如果都不念的人可不可以去呢？所以现在就是说，好，我们从阿弥陀经里面讲到有西方极乐世界，那伪刺史的问题是，好，第一个我能去吗？好，得生彼否，可以去吗？好，第二个如果可以怎么去，是不是怎么去？所以我们要问的是，我为什么要去。好，第二个我要如何去。好，所以其实在这个经典里面呢，佛陀好，释迦牟尼佛他介绍大家这尊阿弥陀佛，他跟大家讲说，好，在西方有一个清净的国土，这个国土呢它是黄金打造的，好，琉璃是它的水池。他先介绍一下景观，黄金为地，琉璃为池。我们光是想象那个树呢，它不是灰尘，它是宝，宝石所成。请问各位，我们家里面，我们的家哈，我们的建筑是什么构成的？石灰哈。假设如果有一天你的家是黄金打造的，你会不会觉得那个是一个不一样的意境？啊，或者是钻石打造的，你想想看那是什么颜色？好，然后你在这个地方，你可不可以盖一栋黄金打造的黄金屋？你能不能够打造一栋钻石屋，可以吗？为什么不行？我们有些人说，吼，还第二天就去用抢了了啊。是不是？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这些东西在这里叫做稀有。当它变成稀有的时候，它有可能人的贪念会想要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好，所以表示这个啊，我们这个地方不是只是宝物难得，更明显的就是那个人的心是具有贪婪的特质。所以你有宝哦，大家是敢到处去宣传说我家有一个价值连城的宝物，还是通通都偷偷摸摸，越有钱越装作自己一点都没有钱，要低调，是哪一种？为什么要低调？因为怕被人家嫉妒，怕被人家偷，怕被人家骗，偷拐抢骗。所以就可以知道说，诶，这个世界啊，在这个社会中，大家普遍的心态都是把别人想坏。有没有那种聪明，也就是有没有那种啊，是很善心的人，觉得这世界哦，这个社会哦，大家通通都很温暖，很慈悲，很善良。如果有这样子的人，我们马上就会告诫他说，你卖功啊，是不是这样？所以就表示，诶，在这个时代大家的人心彼此之间是没有信任，而且很容易有负面的想法。好，所以我们在这边就可以知道说，以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来讲，这个地方是净土还是秽土。好，所以我们在讲的是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一个永远到不了的净土。好，那伪刺史他的问题是，请问如果六祖大师您是修禅宗，禅宗是在讲佛的心，那请问我们修禅念佛的人，就修禅的人念佛的人常常会说啊，我们死了之后可以去阿弥陀佛那边，那你们死了要去哪里？是不是会有这个问题？是不是禅宗说不来不去啊，没有特别要去哪里啊。好，那还有人会说啊，这里好好的干嘛要去那里？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想法？所以其实他在问的是借由这一个净土的问题来让我们检查我们凭什么去， 那这样子我们就会知道念佛到底在念什么，是不是念佛在念什么。所以在这边呢讲到的是，很多人会问说到底有没有极乐世界，这个极乐世界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然后呢要怎么去，离我们这么远，我们怎么证明它是有的。所以啊，在247页哈，六祖大师他就回答哈，他说来好，我们当然就是知道哈，哎，在248页啊，世尊在舍卫城中说西方隐化，好，这里讲到西方隐化哈，所以这西方极乐世界在西方，好，离我们多远呢？好，如果从理数上来讲，从相上来讲，它是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之远。好，那十万八千里是到底多远？好，也许我们一般好会觉得，哎呀，好像这个是一个很遥远，已经超过我们人类的科技可以到的地方。可是事实上呢，这个遥远并不是距离的遥远。好，所以六祖大师呢，他在这边讲到的是，从相上来讲，这个理数有长啊，那有十万亿佛土，甚至于有多少多少的长啊，哎，没办法想象的距离。可是事实上呢，他真正在讲的，他是来从相来谈那个理，什么样的理会造成我们跟佛之间有这么长的差距？其实他指的是身中十二八邪。你们他这边就讲说，其实他这个这里指的所谓的远，是因为我们的心里面有十二八邪。好，什么叫做十二八邪呢？好，十二指的就是身有三种恶，口有四种恶，意有三种恶。好，身三种恶，哪三种？身的恶，我们最常会犯的是哪三种恶？对啊，身口意啊。好，身有三种恶啊，我们啊，对啊对啊对啊，十恶就是其实就是十善的颠倒啊。好，叫做杀生，是不是杀生？杀生有包含杀害人，好，同类的相残，好，把人家逼到死路去，哈，是讲话讲到让别人自杀，这也是一种杀生，哈，或者说，哎，那个，哎，杀生，可能我们一般不会想啊，我就想到哦，杀蟑螂啊，杀老鼠，这个也是一种杀生，但是，哈，它除了这种杀之外，最主要的呢，我们的杀还有它的动机，好，那这个杀的，对，杀生的行为动机有三种。一种是从贪而杀，譬如说我们有口腹之欲，我们为了要满足我的快乐，我可能会伤害别人，或者是我们去从事譬如说我要穿得很美，然后呢，哎，去穿这个貂皮大衣，所以我就会杀了这些貂，所以用这种杀生来满足我们的快乐，这种是杀生。那第二种呢，可能是因为生气、嗔心和讨厌啊，这些害虫全部都把它杀掉，啊，这些恐怖的，啊，这些什么蛇啊，把它杀死啊，所以我们会因为嗔而杀，因为愚痴而杀啊，我孩子吼，啊，功课都不好，就是吃的不够营养，所以赶快吃猪脑补猪脑哈，啊，所以就会让哈，啊，这个自己的哎，我们为了要自己健康，所以把自己的快乐，把自己的啊这个成就呢，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这个就是杀生的来源，所以生三哈，其中第一个叫做杀，但是它的原因还有什么？就是意哈，意的三哈，叫做贪嗔痴。好，那生三呢，还有第二个叫做偷盗。好，偷盗也有三种，也是原因有三种嘛，就是因为贪而偷嘛。我们一般都是哎，看到别人的好就把它顺手牵羊过来，这是一种偷盗啊。但是也有因为生气而偷啊，啊，因为贪，因为嗔恨嘛，就是我讨厌那个人，我看着他很嫉妒哈，啊，所以呢，我就把他的东西啊偷过来， 好，让他呢没有办法顺利的完成他的工作，这也是有可能，就是偷盗。然后呢也有可能因为愚痴，我们不知道啊，其实我们用自己正常的方式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我们却要用不择手段的方式，违背因果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这个也是偷盗。好，那第三个叫做淫欲嘛，那淫欲呢，诶，就是贪恋好美色，好，或者是呢纵情过度放纵，所以这个淫它的这个行为也来自于不错误的心态。所以身三有杀身、偷盗、淫欲，杀盗淫。再来口四呢，有四种口过。这四种口过，第一个就是说谎骗人。好，什么人需要说谎来过日子？好，我们有一个居士说，师父啊，我们受五戒是可以受啦，可是像我在做生意的，我就不能受五戒，我就只能受四戒，就是妄语戒不能受。做生意就是要骗人，是不是这样？要不然就不骗人就没办法做生意。所以如果你是这样子的心态，你一定怀疑天下的做生意的人都在骗你，是不是这样？所以你说，诶，真正的就是这个妄语，为什么它会叫做妄语？因为我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不惜欺骗别人。但是如果是合理的利润，这个东西明明就是只有五块钱成本，可是我把它喊成5000块，然后再打对折2500卖你，算我对你很好，其实我赚了多少？2497，好，叫95，是不是这样？那请问这样子是不是骗他？好，做生意如果这个成本是这样，然后我卖你5000块，而且我还打对折，请问这样是不是骗？这是偷盗。那这样子世间都不能做生意啊，因为这个成本才多少？这成本可能不到100块，他可以卖50000块。好，如果我们要这样子算，基本上所有的生意都是骗，就是建筑在欺骗，是不是这样？可是不是啊。好，如果做金融的买股票，你1块钱到最后让你翻倍，50块变成50块，好，这样是不是骗他？所以我们可能不太知道哦，就是一般人会觉得我要做生意我就要骗人。好，可是事实上呢，其实这个规范里面呢，佛陀规范的是你的动机是什么？你是要损害别人来满足自己，这样子就会构成妄语。但是如果你不是，它只是一个正常的生意规则，那你就不是蓄意刻意要去骗人，它是生意的规则。所以真正的骗是什么？明明它是坏的，你说它是好的；明明它里面有毒，啊，有塑化剂，你就是说没有这个完全好，这个完全无公害无污染，好，这种就是变成真正是把黑的说成白的，叫做妄语。可是，在合理的利润，买的人买方也知道你会赚钱，卖方也知道我有利润的空间，所以这个叫生意法则，它就不叫做欺骗。好，欺骗是对方不知道的讯息，我把它隐藏而且扭曲。好，所以这叫做妄语哈。那第二个叫做恶口，我在说话哈都是要带脏字。好，那说的让人家听得很不舒服。好，那要用骂的态度，好，或者是语言的内容，好，让人觉得很被侮辱，好，所以这个叫恶口。然后呢，绮语就是说不三不四的话，让人家想入非非。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好像要表现自己的幽默啊，就讲一点有色情的，好，有色彩的。那这种呢，其实就是会好，是属于绮语的一种哈，就是绮丽世界的绮。再来第四个哈，第四个叫做两舌。两舌通常是来自于我嫉妒嘛。好，两个人很要好，我就去跟那个甲说，其实哈，你那个好朋友哈，真的是不够意思，他都在背后说你什么。好，那再去跟乙讲说，我告诉你哦，我那一天听到了甲他说了什么，你觉得呢？ 好，你还要这么相信他吗？这样子说完之后呢，当我们听到别人在批评我，而且转述另外一个人的批评，你会去求证吗？好，大部分的人他即使去求证，他心里面也会觉得有疙瘩。那这个疙瘩呢，如果它变成一个心结，然后慢慢就疏远，然后造成两方的失和，这一个挑拨离间的人就犯了两舌的过失。好，所以这个呢，其实都是一个因为起源于意念上的不正，好，恶业，所以就会造成有十种恶业哈。所以身口意总共加起来有这十二。那很多人就是很会念佛，他念佛的时候念得很虔诚，可是当他不念佛的时候，他的嘴巴就是这么坏，他的意念就是这么糟，他的身还是好造恶业造个不停。当这个时候他的十恶不断，即使他念再多的佛，请问佛离他近还是远？就会造成远距离，因为他只有嘴巴念佛，他并没有去改造他的身口意。好，所以我们说念佛其实在念什么？定风珠、定水珠、定火珠。定风珠就是要改变那个愚痴的习惯。好，定水珠就改变贪心的习惯。定火珠是改变嗔恨的习惯。就是当我今天又要来自己的坏毛病，我又要骂人了，或者我又要开始想要讲人家坏话，好，就是讲聊一些八卦的时候啊，我就想到不行，我现在是念佛的，我要修自己的口业。这时候这个念佛的力量就把我们的坏习惯改过来。可是我们通常常会听到，哎呀，那个念佛的是算什么学佛的，那个嘴巴还那么坏，有没有？好，或者说他的行为是很糟啊，他也是一个恶婆婆，还说都去庙里面拜拜。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很多人的这样的批评。那这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十恶没有改。大家看到的不是你这念佛的行为，而是看到你的平常的修为，来判断你是真正在念佛还是假的念佛。所以大部分的人对于修行的人他会有一个高标准。好，那这高标准你可以把它当成是非常不公平，但是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种非常好的助缘，因为他会用高标准来检视我们，表示他们把我们当成佛在看待。是不是我们念佛就要跟佛一样啊？那佛有这些缺点吗？没有。佛会讲人家是非吗？没有。佛会在背后说长道短吗？没有。啊，佛会起贪嗔痴吗？没有。啊，佛会这样子去伤害别人吗？没有。所以他用佛的标准来评价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借由这样子的标准来想想看我有没有符合。如果我们都很喜欢在这个十恶中打滚，那么即使我们到阿弥陀佛那边以前在马来西亚有一个居士就问说，师父我都每天都念佛，可是我很喜欢打麻将，那我打麻将可不可以去阿弥陀佛那边？可以去还是不能去？喜欢打麻将的人不能去阿弥陀佛那边，那阿弥陀佛就太没有慈悲心了啊。是可以去吗？如果你是阿弥陀佛，你会不会要让他去？可以还是不可以？哦，真的吗？但是如果你是佛，你会让他去吗？阿弥陀佛会这么方便就让大家念了都去，一定有他的原因嘛。是不是可以去吗？可以啊。可是你待得住吗？你在那边都没有牌友是打麻将要三缺一啊，然后你叫人家三缺一的时候，他就说我没空，我要念佛。所以你如果没有喜欢念佛，你去那边三缺一，你马上无聊死了，马上就说我要回家了，我回到娑婆世界才有找到很多三缺一。所以我们有一个居士就说，师父啊，我好像不适合去天堂，因为如果我的朋友都去地狱了，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去那边才会有朋友？所以那我们就想想看，那我们的朋友就好危险哦。好，如果全部的朋友通通都在地狱，那我们想想看那是什么样的情况啊。所以其实那个六祖大师在讲的就是，我们不管能不能去，其实都可以去，但是真正阻碍我们去的是什么？其实是心中的这个十恶。是我们身三口四意三，然后八邪其实就是八正道的相反，八不正就是八邪。 好，那正道是什么？正确的见解，正确的言语，正确的思维，好，正确的精进，正确的职业，正确的身口意，好，正确的定，正确的念，好，那全部通通都没有正，叫做邪嘛，邪见，不相信因果，没有因缘果报的观念啊，所以做善不得善啊，那我为什么那么无聊去做善？我为什么要对人家好？好，我为了自己好，就让别人好，这个全部都踩在我的脚底下，我就会变最好，这是一般竞争的法则嘛。好，那我为了要满足自己，我不惜管他的，反正假货不要卖给我自己就好了，好，卖别人的孩子都没关系，好，所以这叫做邪见啊。好，邪语啊，这语言有那四个果过：邪思维、邪精进。那这个邪命呢？邪命啊，在经典里面呢，佛陀有讲什么叫做邪命啊？邪命就是不正当的职业，但是不正当对我们的观念里面，可能我们觉得不正当的职业就是那种特种行业叫不正当。好，但是其实佛陀在这边讲的邪命就是违背因果的职业。违背因果的职业有包含啊，我们一看就知道，你如果你的职业栏上面写强盗，那当然是错嘛，对不对？哈，那但是请问，如果你开的是赌场，请问这有没有邪命？可是我是合法的啊。好，我开酒场，请问有没有邪命？我是合法的啊。好，我们怎么去评判？我们想想看，当我今天开的赌场，我希望很多人来，还是都没有人来？那你希望来的这些人都是跟你有亲戚关系的，还是最好都不是我的亲戚？你就去想，如果是你希望高朋满座，然后全部都是我的孩子，你希望你的孩子就是每天都沉迷在赌场里面，都不想要做任何事情。如果你希望这样子，你就可以去开赌场，是不是？但是我们会发现很多开赌场很有名的人，他自己是绝对不碰。那为什么他不碰？因为他知道那是不好的，那是一个罪恶的深渊。那既然自己不碰，他为什么弄被后来把狼戏？是，就是所有的人最好最愚痴的，通通都在这边毒死哈。所以新加坡有一个赌场哈，很有名。新加坡旁边呢，他的赌场旁边有一啊，就是附属在这个赌场里面有一间 hotel。这个 hotel 呢，它是一个很特殊的造型，它是阶梯型的。然后呢，我们在新加坡的居士就说：“师父啊，常常哦有人哦赌完了就直接从那边叮跳下来，所以那个什么四楼啊五楼有时候会看到那个尸块，因为他掉下来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的造型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越来越窄，越来越窄嘛，所以他跌下来的时候可能会摔在五楼，然后弹到二楼，然后就是刚好在那个栏杆上就切了一半个头。”所以你住在那个旅馆里面，可能会飞进来一个头这样，或耳朵这样。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赌输了之后，你不知道怎么办，你就下去上去到顶楼就跳下来。那如果要这样子，我们为什么会要去开一个这样子的赌场，或者是开一个这样子的行业，满足自己的就是赚钱了之后呢，把自己的钱财建立在别人的性命上？好，所以如果能选择，我们当然选择一个正业、正命。好，所以我们不但赚起钱财，而且同时也可以利益这个社会，而不是说有人说师父啊，那我就赚很多钱之后，我再来做社会慈善，就做社会公益。好，那就是把人家怎样？好，把人家打了一巴掌之后，赶快拿药去给他狗一狗，说哎呀，我对你很好。是一样的意思齁，所以邪命里面有包含这种违背因果的。那再来呢，还有一种就是算命卜占卜。好，平常算命占卜我们大家呢说说谈一谈笑一笑也就算了，但是以这个为命的，以这个为业的，它是在佛法里面规范为不正命。好，所以邪命是这样齁。那邪业呢？邪业就是身口意不正。好，那有人大部分的时候呢，就是所有的心思都是邪念，那他讲出来的话就会不正， 他做的行为也就会不正，所以这是邪业。啊，邪定是什么？邪定就是你的动机不对，所以虽然你也修定，可是你是为了要得到某一些目的而去修那个定。因为修了定之后，你就会有神通，你会有力量，那你要用这个力量或者是这个神通去行不法之事。像以前这个密勒日巴尊者，因为他从小孤儿寡母，被他的家人、被他的家族的族人欺负，所以他从小就立志要报仇。那他长大了之后呢，他就去学这个法术。等到他学完法术呢，他真的回来报仇，他会施这个法术之后会下冰雹，他就在一个晚上呢下了冰雹，把他全村的亲戚全部打死。好，他是报仇，可是这个定呢叫做邪定，所以因为你是起杀念要去修这个定，那他也会成功，但是从此你就结下了恶缘，因为你的这个力量拿去做坏事，这叫邪定。好，邪念呢就是正念的相反。如果我们心里面有这种十种恶跟八种邪，那么我们就是像迷人，迷人迷失的人，即使你念佛求生，西方人跟东方人，在这边讲东方西方，这不是在于方位，而在于你的心是迷还是正，所以呢248页说，如果你心里面有十二八邪，你即使念佛要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请问，如果在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他心里面有十二八邪，请问他念佛要到哪里去？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说，就会知道说，迷的人，就是不了解道理的人，才会说我要往哪里去。但是明白人，他就会怎样？就会知道要自净其心。好，真正要解决的是我们心里面的问题，心里面的烦恼，而不是你念佛要去哪里的问题。所以他说，虽然你在东方，但是你如果心清净，你就没有过失。所以我们虽然在这个娑婆世界，可是如果你的心是正的，心是清净的，我们现在在这个社会上有这么多的不好的事情发生，或者是一些负面的讯息，如果你的心清净，其实你是不会受到波及跟影响。可是如果我们的心不清净，虽然到了西方，它还是有过失，不会因为你到西方去就没有事。好，所以呢，这边就讲到，凡愚不了自性，不是身中净土，怨东怨西，就会才会想要跑来跑去。那我们一般人都是这样啊。好，这个地方啊，我觉得过得很不快乐，很不自由，所以我们通常会怎样？就会选择我就搬个家，我换个环境，或者是我这公司我待不下去，我干脆换到另外一个环境。好，说这个人我相处不来，我就换另外一个人相处。好，或者是呢，这个现在我得到的这东西不满意，我们通常都是用换的。好，买到的这个就是铅笔盒这个杯子啊，觉得用一用不满意，我就通常都是换另外一个更满意的。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这一辈子常常就是一直换来换去，好，就换一个东西用啦，换一个新的啦，就讨厌旧的，喜新厌旧。所以现在要过年了，我们是不是要大扫除？就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其实不是不能用，而是我烦了，不想用了。好，那为什么烦了不想用？我们当初的那个喜欢它已经没有了。好，用另外一个东西来取代我们过去厌倦的东西，那我们永远都是用这种状态，用这种模式在换。那东西可以换，人能换吗？环境可以换，心能换吗？好，所以在这边呢，六祖大师讲的是，如果我们不了解，其实都是我们心的问题，不是我们的环境的问题。好，不了解身中净土，就是我们的心的问题，我们才会怨东怨西。好，每天都是在这里呢讲得很好听，叫做我们希望往东边去，或者是希望往西边去，可是我们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抱怨的怨。是，我在这个公司我就抱怨我的员工啦，抱怨我的主管啦。好，我到了这个家庭，我就抱怨我的家庭。好，那换另外一个家庭或换另外一个公司，我们可能也 也是还是会抱怨哈，所以我们才会说，在这个古书上有一只乌鸦哈，在说怨里面讲到，那只乌鸦他有一天要搬家，他的朋友就说啊，你干嘛搬家？搬家就搬家，还谁谁连？他说因为这里的人很不友善呐、啊，啊为什么不友善？哎，他们都骂我啊，唱歌那么难听，还一直唱，所以我要搬到西方去哈，我搬到西方去，那边的人应该不会嫌我，请问他去的会不会嫌？一样啊，问题是谁的问题？哎，声音那么难听，还要一直唱歌，是不是？然后又嫌人家说都不懂得欣赏哈、哦，所以呢，就说哎，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自己的身中净土，所以我们才会祈求啊、往东或往西会不会好一点？好，但是烦恼是带在我们的心里面一直到处跑的。如果我们真的了解，那么我们要从自己的心开始来处理。所以了悟的人，他在哪里都一样，叫做在处一般，在哪里处处都是一样。好，到哪里去都是一样哈。所以他说，真正来做，要从哪里做？先除十恶，即行十万。好，就是如果你能够去除掉身中的十恶，那么我们就离净土很近，就走了十万里，等于走了十万里了哈。那后除八邪，我们还有正确的观念，那就会马上跨越我们跟净土的距离，就会开始改变我们的这个世界哈，它就不再是娑婆世界，不再是好到处都是混乱肮脏以及黑暗的世界，它就会改变。那这个改变是外在的环境改变吗？不是，它是我们心的状态改变的哈。好，所以呢，在这边呢有一小段这个达摩祖师传里面，好，然后这达摩祖师的师父啊，他去度化那三个王子哈。那三王子里面，其中有一个是达摩祖师哈，他在当在王子那个时候，还他的师父就到宫中来度化好他的父王，所以呢，这三王子呢就很好奇，就跟哎这般若多罗尊者就做了一个讨论哈，问问题：
真有地狱吗？
说有也行，说没有也行。若一心行善，便没有地狱。如果作恶多端，地狱之门便因此而开。
照你说，有地狱就有西方极乐国，可是这个地方在哪里呢？
若作恶多端，西方极乐国离你十万八千里；若一心行善，西方极乐国就在你眼前。
法师，如果想做坏事而没有做成，可不往西方极乐国呢？
心想罪孽，来忏悔。
好，所以这个人他曾经想要作恶哈，可是他没有成功，对不对？啊，他是想要作什么恶呢？他其实想要毒害他的弟弟哈，啊，但是后来没有成功。那通常我们是没有得逞的时候，算不算构成恶业？可能学佛之后才知道，原来有地狱，原来有因果，那是不是很懊恼？以前在不懂的时候，是不是犯了很多的过失？那这些过失可能有的已经做了，哎，有的还没有做。好，所以他在问说，如果我只是有那个因，好，有那个杀心，可是我没有杀成功，好，那请问这样有没有罪？他没有问他，没有告诉他有罪还是无罪，对不对？他只有告诉他，不管有罪无罪，要怎样？忏悔。好，所以这个忏悔呢，其实是可以把我们过去已经犯的通通都减少，减少机会再犯。那未犯的呢，就会防止不要让它犯。好，所以忏悔的方法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用，能够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好，起一个正念，起一个善念。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的是忏悔法门哈。好，那我们再来看258页哈。这258页呢，他这里就又教我们，在这里呢，他说善知识好，现在呢更与善知识受无相三皈依戒。我们知道三皈依是皈依什么？好，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对不对？好，所谓的皈是指归向，所谓的依是指依靠。好，请问我们要皈依佛法僧，除了皈 一之外。好，我们在接触佛法之前，我们的皈依什么？我们在接触佛法之前，皈依贪、皈依嗔、皈依痴。好，我们从小到大，好写过我的心里面啊，这是我的志愿。好，我的志愿就是我的皈依嘛。好，那当我们有这个志愿的时候，我们通常都是怎么去描述我们的志愿？有没有从小呢？这个教导小孩子说：“哎呀，你要好好的读书啊，以后可以当佛的弟子。”有没有人这样讲？你说：“你要好好读书哦，你如果读会了啊，以后就可以读很多佛经都懂。”有人这样子教小孩吗？没有。但是我们通常从小就怎么教孩子？你如果不好好读书，以后会怎样？嫁不到好老公啦，或者是当乞丐啦，赚不到钱啦。所以表示我们心里面的皈依是什么？是不是？我们先想想看，我们是不是就是我们心里面最重要的归向跟依靠？所以如果没有好好的学习，我们后来会赚不到钱，我们是不是归向钱财、财富？好，那如果没有财富，我们就没有地位，我们就没有好的归宿，我们就没有资格去享受，我们就没有怎么样。所以我们会发现，当我们去分析我们的皈依的时候，可能我们不是皈依佛法僧，我们是皈依钱财，要不然就是皈依感情。好，要不然现在有的人当阿孙啊，就是当那个阿嬷了之后，就说我是皈依孙，不是皈依佛。所以哎，小孩发生什么事，我的心整个全部都绕着这些孩子团团转。所以我们当然大家都有自己的归向跟依靠，可是当我们心里面没有真正的依靠，没有真正的正确的方向的时候，我们通常都是归依在名利财色。好，或者皈依贪嗔痴，好，刚才讲的。但是皈依名利财色，就会造成我们在整个价值观上的取向，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系统，哈。所以我们说，好，来看这一小段小朋友，哈。这小朋友呢，从小，哈，他喜欢什么？他的皈依是什么？小孩子去买东西，他都最喜欢买什么？妈妈希望他皈依什么？他摸的全部都不准啊！要怎样？啊，读很多很多的书啊，读到没办法啊，读到没有办法扛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整个教育的一个体制底下哈。他希望有快乐的童年，他希望有什么啊？心里面的啊需求、希望，可能通通都被抹下，全部都要什么？都要被各式各样的课业压垮哈、啊，压到他推不动哈、啊，压到他没有办法、负荷。好、啊，就是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孩子的生活。但是家长的心里面也是希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我们绝对不是因为要让孩子痛苦，我才要给他这么多的压力。可是这就可以凸显出，其实我们的心里面呢，对于真正的教育，其实是有一个错误的期待。好，所以也因为我们有不同的这样子的皈依的好思想，我们的思想往这个方向皈依，所以呢我们才会一直在一个恶性循环里面啊。那我们这里呢看一段哦，就是这个人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教育学家，他写了一本书让天父自由。那他提出一个观念，就是其实我们现行的教育着重在智力的发展，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用同一种方式来学习来成长。好，那也许有的人他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学习，可是在现在整个现行的体制之下，这一些有特殊天分的人常常被扼杀。 好，所以他在讲说现在正常的教育体制主流的教育思想它常常是扼杀创意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短他的演 短的演讲啊。
Interest in education. Actually, what I find is everybody has an interest in education. Don't you? I find this very interesting. If you did it at a dinner party and you say you work in education, actually, you're not often at dinner parties, frankly. If you work in education, you're not asked, you know, and you're never asked back, curiously, that's a thing that strikes me. But if you are, and you say to somebody, they say, what do you do? And you say, you work in education, you can see the blood run from their face. They think, oh my God, you know, why me? My one night out all week. But if you ask people about their education, they pin you to the wall. Because it's one of those things that goes deep with people. Am I right? Like religion and money. And other things. So, I have a big interest in education. And I think we all do. We have a huge vested interest in it. Partly because it's education that's meant to take us into this future that we can't grasp. If you think of it, children starting school this year will be retiring in 2065. Nobody has a clue. Despite all the expertise that's been on parade for the past 4 days, what the world will look like in 5 years' time. And yet we're meant to be educating them for it. So the unpredictability, I think, is extraordinary. And the third part of this is that we've all agreed, nonetheless, on the really extraordinary capacities that children have, their capacities for innovation. I mean, Serena last night was a marvel, wasn't she? Just seeing what she could do. And she's exceptional, but I think she's not... so to speak, exceptional in the whole of childhood. What you have there is a person of extraordinary dedication who found a talent. And my contention is all kids have tremendous talents and we squander them pretty ruthlessly. So I want to talk about education and I want to talk about creativity. My contention is that creativity now is as important in education as literacy. And we should treat it with the same status. Thank you. That was it, by the way. Thank you very much. So, 15 minutes left. Well, I was born... No, the... I had a great story recently. I love telling it. Of a little girl who was in a drawing lesson. She was six, and she was at the back drawing, and the teacher said, this little girl hardly ever paid attention. And in this drawing lesson, she did. And the teacher was fascinated. She went over to her, and she said, what are you drawing? And the girl said, I'm drawing a picture of God. And the teacher said, but nobody knows what God looks like. And the girl said, they will in a minute. When my son was four in England, actually he was four everywhere to be honest, I mean, we're being strict about it, wherever he went, he was four that year, but he was in the Nativity play. Do you remember the story? No, it's big. It's a big story. Mel Gibson did the sequel. You may have seen it. I don't know. Nativity 2. But James got the part of Joseph, which we were thrilled about. We consider this to be one of the lead parts. We had the place crammed full of agents and T-shirts. You know, James Robinson is Joseph. He didn't have to speak. But you know the bit where the three kings come in? Now they come in bearing gifts and they bring gold, frankincense and myrrh. This really happened. We're sitting there and they, I think, just went out of sequence. Because we talked to the little boy afterwards and said, you know, are you okay with that? And he said, yeah, why was that wrong? They just switched. I think that was it. Anyway, the three boys came in, little four-year-olds with tea towels on their heads, and they put these boxes down. The first boy said, I bring you gold. And the second boy said, I bring you myrrh. And the third boy said, Frank sent this. What these things have in common is that kids will take a chance. You know, if they don't know, they'll have a go. Am I right? They're not frightened of being wrong. Now, I don't mean to say that being wrong is the same thing as being creative. What we do know is if you're not prepared to be wrong, you'll never come up with anything original. If you're not prepared to be wrong. And by the time they get to be adults, most kids have lost that capacity. They have become frightened of being wrong. And we run our companies this, by the way. We stigmatize mistakes. And we're now running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s where mistakes are the worst thing you can make. And the result is that we are educating people out of their creative capacities. Picasso once said this. He said that all children are born artists. The problem is to remain an artist as we grow up. I believe this passionately, that we don't grow into creativity, we grow out of it. Or rather, we get educated out of it. So why is this? I lived in Stratford-on-Avon until about 5 years ago. In fact, we moved from Stratford to Los Angeles. So you can imagine what a seamless transition, you know, this was from LA. Actually, we lived in a place called Snitterfield, just outside Stratford, which is where Shakespeare's father was born. Are you struck by a new thought? I was. You don't think of Shakespeare having a father, do you? Do you? Because you don't think of Shakespeare being a child. Do you? Shakespeare being seven. I never thought of it. I mean, he was seven at some point. He was in somebody's English class, wasn't he? Do you understand? Really. How annoying would that be? You know?
Must try harder.
Being sent to bed by his dad, to Shakespeare, go to bed now, you know, to William Shakespeare, you know, and put the pencil down. You know, and stop speaking like that. You know, it's confusing everybody. Anyway, we moved from Stratford to Los Angeles, and I just want to say a word about the transition. Actually, my son didn't want to come. I've got two kids. He's 21 now, and my daughter's 16. He didn't want to come to Los Angeles. He loved it, but he had a girlfriend in England. This was the love of his life, Sarah. He'd known her for a month. Mind you, they'd had their fourth anniversary, because it's a long time when you're 16. Anyway, he was really upset on the plane. He said, "I'll never find another girl like Sarah." And we were rather pleased about that, frankly, because she was... she was the main reason we were leaving the country. But something strikes you when you move to America and when you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Every education system on earth has the same hierarchy of subjects. Everyone, doesn't matter where you go. You think it would be otherwise, but it isn't. At the top are mathematics and languages, then the humanities, and the bottom are the arts, everywhere on earth. And in pretty much every system too, there's a hierarchy within the arts. Art and music are normally given a higher status in schools than drama and dance. There isn't an education system on the planet that teaches dance every day to children the way we teach them mathematics. Why? Why not? I think this is rather important. I think maths is very important, but so is dance. Children dance all the time, if they're allowed to. We all do. We all have bodies, don't we? You know, did I miss a meeting? I mean, I think... Truthfully, what happens is, as children grow up, we start to educate them progressively from the waist up. And then we focus on their heads, and slightly to one side. If you were to visit education as an alien and say, what's it for, public education... I think you'd have to conclude, if you look at the output, you know, who really succeeds by this? Who does everything they should? Who gets all the brownie points? You know, who are the winners? I think you'd have to conclude the whole purpose of public education throughout the world is to produce university professors. Isn't it? They're the people who come out the top. And I used to be one. So there. You know. But, and I like university professors, but, you know, we shouldn't hold them up as the high watermark of all human achievement. They're just a form of life. You know, another form of life. But they're rather curious, and I say this out of affection for them. There's something curious about professors. In my experience, not all of them, but typically, they live in their heads. They live up there, and slightly to one side. They're disembodied, you know, in a kind of literal way. You know, they look upon their body as a form of transport for their heads. You know, it's... Don't they? It's a way of getting their head to meetings. If you want real evidence of out-of-body experiences, by the way, get yourself along to a residential conference for senior academics. and pop into the discotheque on the final night. And there you will see it, grown men and women riding uncontrollably off the beat. Wait until it ends so they can go home and write a paper about it. Now, we need to radically rethink our view of intelligence. We know three things about intelligence. One, it's diverse. We think about the world in all the ways that we experience it. We think visually, we think in sound, we think kinesthetically, we think in abstract terms, we think in movement. Secondly, intelligence is dynamic. If you look at the interactions of a human brain, as we heard yesterday from a number of presentations, intelligence is wonderfully interactive. The brain isn't divided into compartments. In fact, creativity, which I define as the process of having original ideas that have value, more often than not, comes about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of different disciplinary ways of seeing things. The brain is intentionally... By the way, there's a shaft of nerves that joins the two halves of the brain called the corpus callosum. It's thicker in women. Following on from Helen yesterday, I think this is probably why women are better at multitasking. Because you are. Aren't you? There's a raft of research, but I know it from my personal life. If my wife is cooking a meal at home, which is not often, thankfully, but, you know, if she's... she's good at some things. But if she's cooking, you know, she's dealing with people on the phone, she's talking to the kids, she's painting the ceiling, you know, she's doing open-heart surgery over here. If I'm cooking, the door is shut, the kids are out, the phone's on the hook. If she comes in, I get annoyed. I say, Terry, please, I'm trying to fry an egg in here. You know, And the third thing about intelligence is it's distinct. I'm doing a new book at the moment called Epiphany, which is based on a series of interviews with people about how they discovered their talent. I'm fascinated by how people got to be there. It's really prompted by a conversation I had with a wonderful woman who most people have never heard of. She's called Gillian Lynn. Have you heard of her? Some have. She's a choreographer, and everybody knows her work. She did Cats and Phantom of the Opera. She's wonderful. I used to be on the board of the Royal Ballet in England, as you can see. And anyway, Gillian and I had lunch one day. I said, how'd you get to be a dancer? And she said, it was interesting. When she was at school, she was really hopeless. And the school in the 30s wrote to her parents, said, we think Gillian has a learning disorder. She couldn't concentrate. She was fidgeting. I think now they'd say she had ADHD. Wouldn't you? But this was the 1930s, and ADHD hadn't been invented, you know, at this point. So it wasn't an available condition. You know, people weren't aware they could have that. Anyway, she went to see this specialist. So this oak-paneled room, and she was there with her mother, and she was led and sat on this chair at the end, and she sat on her hands for 20 minutes while this man talked to her mother about all the problems Gillian was having at school. And at the end of it, because she was disturbing people, her homework was always late and so on, little kid of eight, in the end, the doctor went and sat next to Gillian and said, Gillian, I've listened to all these things that your mother's told me. I need to speak to her privately. So she said, he said, wait here, we'll be back, we won't be very long, and they went and left her. But as they went out of the room, he turned on the radio that was sitting on his desk. And when they got out of the room, he said to her mother, just stand and watch her. And the minute they left the room, she said she was on her feet, moving to the music. And they watched for a few minutes, and he turned to her mother, and he said, you know, Mrs. Lynn, Gillian isn't sick, she's a dancer. Take her to a dance school. I said, what happened? Said she did. I can't tell you how wonderful it was. We walked in this room and it was full of people like me. People who couldn't sit still. People who had to move to think. Who had to move to think. They did ballet, they did tap, they did jazz, they did modern, they did contemporary. She was eventually auditioned for the Royal Ballet School. She became a soloist. She had a wonderful career at the Royal Ballet. She eventually graduated from the Royal Ballet School, found her own company, the Gillian Lynn Dance Company, met Andrew Lloyd Webber. She's been responsible for som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musical theatre productions in history. She's given pleasure to millions, and she's a multi-millionaire. Somebody else might have put her on medication and told her to calm down. Now, I think... what I think it comes to is this. Al Gore spoke the other night about ecology and the revolution that was triggered by Rachel Carson. I believe our only hope for the future is to adopt a new conception of human ecology, one in which we start to reconstitute our conception of the richness of human capacity. Our education system has mined our minds in the way that we've strip-mined the earth for a particular commodity. And for the future, it won't serve us. We have to rethink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n which we're educating our children. There was a wonderful quote by Jonas Salk, who said, if all the insects were to disappear from the earth, within 50 years, all life on earth would end. If all human beings disappeared from the earth, within 50 years, all forms of life would flourish. And he's right. What TED celebrates is the gift of the human imagination. We have to be careful now that we use this gift wisely and that we avert some of the scenarios that we've talked about. And the only way we'll do it is by seeing our creative capacities for the richness they are and seeing our children for the hope that they are. And our task is to educate their whole being so they can face this future. By the way, we may not see this future, but they will. And our job is to help them make something of it. Thank you very much.
好，所以他这一段哈，他用了很多，就是他们自己在西方的那个文化脉络底下，他们会有的很多的幽默哈，就是他用那种讽刺的方式来反省，好，我们的教育制度是不是过分强调某一种形式的学习哈。同样的，我们在东方的教育体制底下，也有很多僵化的方式。来让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既定的看法啊，所以呢，在这边呢，就是我们会发现哈，我们真正在做这样子的学习的时候，在六祖坛经，里面六祖大师一直叫我们要从自性中起修。那这个自性中起修，也许很多人说，奇怪啊，怎么都没有听到六祖大师在那边讲佛法，每次都是讲到心，他没有去讨论那一部经里面，他是怎么去解释这个经里面的一字一句，他在讲什么。但是他所有的经都被他带回来，要回到自己的心。连皈依这件事情，我们讨论的是，我们要问自己的是，皈依佛法僧，它只是一个仪式吗？你去参加的皈依，我们就真的成为佛弟子了吗？你有那一个证书，就表示我已经完成皈依了吗？所以六祖大师呢，他问我们的是，我们真正的了不了解皈依三宝的意义，就是我的心是归向哪里，是依靠哪里。好，所以在258页他讲到的叫做无相三皈依。同样的就刚才我们看到这一段，也许大家会觉得，这教育的这个事情跟我们修行有什么关系？事实上好，这我们的修行会展现在我们对于第二代教养的态度，我们对于我们事业经营的方式，乃至于我们会影响到自己跟人之间的互动，乃至于我们对于自己何去何从，处理自己的身心状态，我们也会因为学习佛法了之后，这样子的方式无形中在影响我们的各个阶层。好，所以呢，他刚才提的就是我们现行的制度，它不是不好，只是过分的强调这种某一种方式的训练，却忽略我们的智力。在佛法里面讲，这个叫做心性。心性的发展是多元的，就像我们开悟，或者是我们明白自心，一定要用什么形式吗？有人是念佛可以成就，有人是打坐可以成就，有人是修善法可以成就，但是也有很多人，他是在跌倒的时候成就，他是在吃饭的时候成就，他在洗澡的时候成就。所以我们会发现，每一个人他入门的方式多元。好，我们对于身心的一种认知跟了解，它也是有各种不同的因缘，所以没有一个方法是最好的方法。只要我们能够随时随地都很清楚自己的心归向哪里，所以在这边258页他讲皈依什么佛法僧，皈依佛其实皈依的是觉，我们的觉性。皈依法，皈依的是什么？是正念。我们的正，什么叫正？这个法就是一个法则，一个游戏规则，一个不 懂得游戏规则的人，他因为不懂，他还是参与了这个游戏，他就会变成乱源。好，就像我们说开车，我们都很会开，好，从小开碰碰车都开得很那个习惯。为什么他会叫做碰碰车？因为他没有规则，就乱开。可是当我们真正要去开实际上的车的时候，可以说我不懂规则，我就有开就好吗？当然不行，你必须要懂得号志，这个是向右的箭头还是向左，这是单行道还是双行双向道，这个号志黄色代表什么，红色代表什么，绿色代表什么，我们必须要去学习那个规则。那那个规则是什么？那个规则是为了要让大家在这个规则底下，大家遵守了之后不会出事，它是要保护我们。可是一开始我们为了要遵守那个规则，是不是有很多限制？这里是单行道，哦，我方便我就给他开过去啊，管他的，反正没有车嘛，是不是？这是最近的。可是在台北一错过一条单行道，是不是要绕好大一圈才能够到达很近的目的地？好，那你为了要图自己的方便，当然可以趁好警察不注意就给他开过去，可以。可是你每天都有各种不同的人为了自己的方便，这个规则就瘫痪，就会造成更多的危险。所以这个法也是法，不是佛陀他创造出来管东管西，叫我们要站好，不可以躺下，好，要训练我们，不是。他是告诉我们这个世间的规则，你如果要过得自在，你要心想事成，你就照着这样子的法则做，你就可以到达你要的那个方式。所以这个皈依法其实是皈依正确的方法，好，所以叫皈依正嘛，哈。那第三个皈依僧啊，皈依僧，这个僧的意思叫做清净。所以我们不是去皈依哪一个师父，我们是借由皈依哪一个师父，好，来跟这一位法师或者是这一位菩萨来学习，而反求自心的清净。是不是？我们学习了之后，这个方法是要来清净自心。那么我们的这个皈依就不是只是跟着哪一个人而已，也不是外向上的。所以呢，六祖大师讲到的皈依佛法僧，就是我们心里面的觉性，我们的正念，正确的观念，好，我们的清净的心念。所以这个就是真正的皈依，这时候它就不是一个相，所以它叫做无相。是不是？心念有没有相？没有，无相的三皈依哈。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呢，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什么叫做无相三皈依。